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多岁老人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日。同修 A 今年86岁，但看上去却不到70岁，不仅脸色红润，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皱纹很少，而且思维敏捷，反应不比年轻人差。 A 退休前是单位的工程师，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直刻苦钻研技术，给单位创造了不少效益。退休后，他身体落下很多疾病，拿到的退休工资却很少。在单位退休办举行的每月一次集会上，他当着众人埋怨说，我为单位奉献了一生，最后换来的却是一身病痛，而且退休工资这么低，都不够我看病吃药的。单位领导劝他说，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但是也没办法解决。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你不妨去练练。就这样，同修 A 在家附近找到一处法轮功练功点，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第一部分，慈悲对待上门的警察。1999年7月20日，江魔头绑架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迫害。一天，同修 A 被通知到社区开会，去了之后，社区书记客气地倒茶给他。这时听见一个片警正在宣布关于政府不准练法轮功的消息，同修 A 听了很生气，不停地用喝水强压自己的怒火。他心里不停地念叨，听师父的话，修炼人要忍，要忍。当听到五不准时，他气得站起来，手指着那个片警说道，你这个五不准是土改时共产党拿来扣在所谓地富反坏右头上的大帽子，现在又要将它扣在我们头上，我告诉你，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好公民，你不要搞错了，你们是执行政策的部门，应按国家法律法规条款办事。真是一正压百邪，那个片警先是一惊，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其他同修也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法轮功教我们修心向善，做好人，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了。社区书记见状就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散会。同修 A 回家后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说，我今天没做好，我话是该说，但不该发脾气，我实在是忍不住呀。其实警察他们这些人也是受谎言欺骗的可怜生命，也是受迫害者。真是善念一出，境由心转。几天后，社区召开第二次关于法轮功的会，同修 A 又去参加了。这次他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讲了他修炼前后的各种身心变化。一旁的户籍警察跟上次骗警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一直笑着听完同修 A 的发言。自那以后，此户籍警察经常上同修 A 家，同修 A 每次笑脸相迎，和言善语地跟他讲真相，劝他一定要善待法轮功修炼者。经过多次的接触劝善，他渐渐地明白了真相。一次他对同修 A 说，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后来此户籍警察每次去同修 A 家之前都先电话通知。一次户籍警察上他家里时，用倒退的方式边进门边说，我没脸见你，实在没办法呀，是上面叫来的。同修 A 答道，我理解你们工作的难处，我还是欢迎你们。再后来，同修 A 因发真相资料遭到举报被绑架，从洗脑班回家后，社区主任天天上门骚扰他儿子。他知道后便直接找到社区主任问，你天天找我儿子干什么？我的事直接找我，再骚扰我儿子，那我就从家里搬出去。社区主任听后连连说，好好，以后再不打扰了，行吗？自那以后的10多年里， 派出所社区人员再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在协党搞所谓的敲门行动时，一个年轻新户警与社区工作人员上同修 A 家，他手做结印动作问他，你还做这个没有？同修 A 问，你那动作是什么呀？他回答，法轮功啊。同修 A 笑着说，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练？我若不练，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户警连忙说，好好好，只要身体好就行。同修 A 继续与户警交谈时，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旁插话道，你看你看，他的皮肤多好呀，细嫩细嫩的，脸色红润，白里透红。不一会儿又插话道，你看他头脑这么清醒，这哪像80多岁的老人啊。户警也应和道，嗯，法轮功是好。之后便起身离开。此后他们再也没来。第二部分，成立家庭资料点。自1999年720中共恶党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大法弟子也由个人修炼转入揭露谎言讲清真相的正法修炼。一天，同修 A 主动要求另一个同修安排他做一些关于讲真相方面的事情。有了这一念，几天后两位技术同修特地给他送来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在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下，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他竟然很快就学会了开机、关机、上网、下载文章、打印真相资料等，后来又学会了做书。不多久，同修 A 家就开了朵小花，至今都很稳健地开放着。同修 A 平稳、虚心、好学，一直与其他同修默默地配合，根据各个项目的需求，及时地做出各种精美漂亮的真相资料。学法小组的另外几位同修在他的带动下也学会了用电脑上明慧网。第三部分，家人的支持。同修 A 家里的环境也开创得很好，儿子、儿媳、孙女都支持他修炼。一次他从网上下载资料需要用到统计表软件，可他不会弄，当时正好孙女在家，便叫孙女教他。事后孙女对爸爸妈妈说，你们还赶不上奶奶，奶奶的思维真清晰敏捷。同修 A 经常对大家说，我今生的一切都是师尊赐予的，只有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恩赐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播放器传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在多年的讲真相中，我发现有不少人没有阅读习惯，如一位同修希望我与其丈夫讲真相，我问他平时喜欢读哪种类型的书时，他儿子回答说，他除了蹲厕所时捧张报纸，平时没见他读过书。还有一位大姐很认可大法，可让他看资料，他就说看不进去。我还了解到，我们虽然有那么多系统全面的讲真相光盘，但却有不少人不具备看光盘的条件，一是没有 VCD 或电脑等设备，二是有的人静不下心，坐不住。2011年前后，我有机会得到了一套 CD 三个光盘，里面刻录有希望之声的音频，真相内容非常全面，我如获至宝，回家认真地听了一遍，并买了播放器，将内容复制到储存卡上，利用外出坐公交车、购物、散步的机会播放，故意将音量放得比较大。我借机观察周围的人的反应，结果效果很好。如在公交车上播放时，周围的人立刻不说话了，竖起耳朵在听。一般多放江某某其人，有时也放天安门自焚伟案等。有人问是哪里买的收音机，也想要买，以为是短波收音机。 我开始尝试着放给有缘人听。我曾给一个卖菜的男人讲过真相，了解到他出身不好，没入过党团队，对中共比较反感，对时事有兴趣，是中共教育腐败的受害者，喜欢听真相，但其妻子抵触听真相。我去买菜时，有意放他感兴趣的内容，他一听就来了精神，求我借他听一晚，说保证第二天早上还我。我心想，正是为你准备的呢。我想他只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听，这样一家人都有机会听了。几天之后，听他说，他每天给一家超市送家具，超市生意不太好，营业员大都闲着，他这几天上班时就天天给他们讲江某某奇人的长篇连载。人家问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他得意地说，是半夜里听美国之音知道的。我单位的一位书记，夫妻俩都是政工干部，他18岁就被提拔当了工厂的党委书记，是所谓的根正苗红的那一类。一次他来我家玩，离开时我给了他一张自焚光盘和一封给全体党员干部的一封公开信。当时同来的有一位同修对我说，没什么用的，以后有机会我又把江某某奇人、九平为什么劝你三退等给他看。也有不少同修跟他讲过三退，他就是不表态，他丈夫也不太接受真相。一次听说我要去他家，还有意回避了。我不为之所动心，每次去看他都以诚相见，自然地聊一些个人修炼的心得和大法在海外红传的盛况，以及三退大潮等，不急于从正面讲让他三退的话题。还有一个是单位的行政领导，当知青时就在农村入了党，是有名的积极分子，但他思想比较开朗。先前给他看相关资料时，他明确地说，看资料可以，不会退党。一次我专门回去请他们夫妇吃饭，席间我把特意带来的播放器一人送了一个，他们非常高兴。书记的丈夫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钓鱼时有听的东西了。一年以后，当我再次与书记相见时，他慎重地对我说，你放心吧，你们同修给我退党了。那位行政领导自打全面深入地听了真相后，一次他们夫妇俩来我家有事，高兴地告诉我说他退党了。还有一位我30多年前的同事，退休前一直当书记，我送他播放器，他很高兴，他很喜欢听里面的内容，不仅自己反复听，还传给他的几个朋友听。虽然他现在没有三退，但真相的内容一定清除了不少他们思想中的共产邪灵因素，为今后同修劝三退打下了基础。再说一位同修，720以后他放弃修炼有近10年，约2011年走回来，想要早日跟上正法进程，学法练功看资料非常精进，每天只睡2-3个小时的觉，又急于讲真相，特别是想早点让家人明白真相。但他的弟弟妹妹就是不愿意听，起初弟弟很抵触听大法真相，该同修很着急找我商量，我告诉他不要急于给他讲，等他回母亲处和家人一起吃饭时，针对性地播放江某某奇人长篇连载，就这样有意无意间影响家人。这样他弟弟在不知不觉中听上了瘾，还主动要求他姐把播放器借给他听，后来他弟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同修的小妹起初也抵触给他讲真相，也不愿相信。我了解到小妹常请同修去吃饭，就建议同修在他们准备饭菜时用讲真相的手机播放语音真相。小妹听了一阵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共产党真是邪恶，其实法轮功是蛮好的。同修说，我给你取个化名退出团队吧。小妹说，不用化名，我就用真名退。后来 同修还给弟弟和两个妹妹都送了播放器。不久，他的母亲和大妹也走入了修炼。一次，我路过一个旧书摊，一位老者指着一本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说，死了的人才敢写，活着的人哪个敢写？我说，有人敢写。我们边走边聊，原来他退休前是一个大型国企的厂长，表示对中共的内幕很了解。我给他介绍了海外敢讲真话的三大媒体，并要了他的电话，给他送了播放器，他也很喜欢听，并传给别人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用播放器传播大法真相是个好办法，非常直接方便，它可以不分人群，不分年龄，也不分文化层次，只要耳朵不闭都可以听。再者，不讲时间地点，吃饭睡觉干活都方便听。近年来，大法弟子的媒体又制作了更多更好的讲真相的视频和音频，如视频见证转法轮的神奇，见证大法的神奇等。近几年又出了视频和音频两用的看戏机，效果更好。明慧网的音频修炼故事，其中有不少故事都是讲疫情期间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逢凶化吉的真实事例，非常生动感人，如德源的手上为什么没有细菌等。过节期间，我放给客人听，他们马上明白大法好，并答应三退。这些真相内容仿佛细雨润物，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归正着人的思想，清除着人思想中的共产邪灵因素，从而使人得到救度。我们可根据对象的文化程度、兴趣和爱好、接受能力等因素，挑选合适的内容放给他们听，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真相，不要被外在的假象带动，持之以恒地去做，最终明白真相的生命不仅主动选择被救度，还会自动成为活传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别在安逸中毁掉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条件好了，环境变了，安逸之心也会随之而来。也许有的老年同修或多或少都可能被儿女之情所累，被求安逸之心所带动干扰，或许陷在其中难以自拔。记得在中共刚开始迫害大法的时候，我与妻子双双因修炼大法被非法劳教判刑，顿时家中失去了经济来源，孩子老人顿时依靠，那时真像天塌了一样。在被劳教前，我曾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为了躲避邪恶的通缉抓捕，我甚至住野外宿山洞乞食要饭，那种艰辛无法形容。尽管如此，那段修炼时光我感觉却是特别纯净的。夜宿山洞，身下铺垫茅草，身上盖着一块随身而带的小毯子，有时没有山洞可住，就天当被地当床，露宿在野外。到了白天，我就写好一封封真相信，寄给亲朋好友及同事熟人，夜晚悄悄跑到城里邮寄出去。记得我的一个朋友收到我寄给他的真相信后，马上告知了我的家人，你们放心吧，某某给我寄信了。记得刚从劳教所回来时，月工资不到1000元，妻子从被绑架那天起就失去了工资。我把工资分成4份，还债、急用、做资料，留下200元用作生活费，每日以吃馒头、就咸菜、下挂面、撒盐面为主。白天上班，晚上与同修们一起下乡发真相资料。艰辛中浸透着修炼的充实，修炼状态也特别好。近几年环境变了，搬进了城市，住着楼房， 工资增长了几倍，孩子们也收入不菲。自从妻子被迫害离世后，孩子们把孝心全用在了我的身上，衣服左一件右一件，衣架挂得满满的，吃的用的随时给买，我过起了养尊处优安享晚年的生活。可我的心里却越来越不舒服，不踏实，不是滋味，失去了艰辛的环境，过起了安逸的生活，和修炼的内涵越来越远，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在修炼，而是在过着一个老人安享晚年的生活。这种来自儿女的浓浓的情，使我的求安逸心也日益加重，不精进状态愈显严重，三件事做得越来越差，身体状况也不断出现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还说，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致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我心里很着急，也很害怕，怕自己陷在安逸中被毁掉。我深知吃苦消业是修炼的实质，而安逸享乐是修炼人必须要修掉的东西。一个修炼人怎么可能在安逸享乐中修成呢？别被安逸心毁掉，是每一个老年同修都值得警惕的话题。况且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在身的，兑现不了自己的使命和誓约，这可是天大的事啊。近来看着孩子们花钱大手大脚，特别是为我花钱的时候不知珍惜，我就着急，一遍接一遍地说，钱来之不易，要居安思危。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观念上、生活理念上及生活习惯上存有代沟，不可否认，我会和他们很好的沟通，节俭是传统美德，我们老年人也有教育归正子女的责任啊。以上是自己的切身感受，写出来与同修切磋，要警惕别被求安逸之心带动而毁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 RTC 平台打电话修炼心得体会，作者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我是去年3月从景点转到平台打电话的，在平台这个环境里修炼，从开始学用计算机操作、参加拨打培训到开口讲的过程，突破自己以前的局限，也得到同修的帮助，我感到有进步也有收获。第一部分，去争斗心。一年以来，在打电话救人的过程中，首先实修的是去争斗心。以往在景点讲真相，遇到骂人的或对大法不敬的人，总是要与人争辩，教训人一番，理由是慈悲与威严同在吗？同修指出来，我往往不以为然，有时也向内找，觉得应该善待众生，但一遇到个别不讲理的，还是心被带动，控制不住。到平台后，虽然不是面对面，但比景点更甚，有骂人的，说要报警的，要钱的等等，什么样的人都有。记得有一次刚接通电话，说你好，那边就骂上了，骂得很难听，在骂声中一次次地撞击我的争斗心。事后与同修交流，同修表现出的对众生的慈善之心让我感动，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心里发了一念， 必须休掉争斗之心。这一念发出之后，有一天刚拨通一个电话，那边又骂上了，我没有动心，放下电话继续拨号，接着拨通下一个电话，这人很客气，我告诉他大法真相，让他净念九字真言，他都接受，送他化名三退，他都乐意接受，而且态度非常友好。放下电话后，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悟道是师父看我被骂后不动心，给我鼓励。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说，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学习师父的教诲，体悟修善的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掉争斗心，修善，这个心渐渐平静下来，现在遇到骂人的也坦然了。第二部分，去有求的执着心。在打电话中，很多时候看到同修劝退的人数多，心里就着急，执着劝退人数，越执着越退不了几个人。向内找，知道要修去有求的执着。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时，我都加上一念，求师父把有缘人引到我身边来，众生等着听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再执着劝退人数，而是以讲真相为主，以贴近常人的语言，贴近他们的善心去讲，常有退的，而且互动很好。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接通一个深圳市的电话，我问好后，他说，你是法轮功吗？我说是的，然后告诉他大法红传和迫害真相。他认真听后说，我理解你们，支持你们。他爽快地答应三退后，我说，先生，你是有良知的人，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你也是为自己选择福分，神佛看人心呐，祝你好人一生平安。他谢我，也祝福我，我们在互相祝福中道别。还有一次接通电话，讲了一分多钟，对方就挂了，我觉得这个人还善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二天又打过去，他接了。我接着昨天的话，讲了当前人道德下滑的原因，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做人的道理，再讲了大法的真相等等。我问他，你听了这么多，你能接受吗？他说，我怎么能接受呢？我还要工作生活，还要跟共产党干呢。我说，啊，你是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你还年轻，你知道吗？当年刘少奇那些高官哪个不是跟共产党干的，后来怎么样，都被整死了。现在那些跟共产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周永康、李东生那些人，结果怎么样呢？现在都到秦城监狱里去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做个明白人。我送你一个吉祥的名字，退出来保平安好吗？他稍停了一下，说，那好吧。然后跟我解释昨天挂我电话的原因，说对不起啊，是因为他领导来了。我说，能理解，不怪你，若要怪你，今天就不给你打了，因为你是善良人，是神佛慈悲于你，让我找到你的。你常念九字真言好吗？他说好。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电话。还有一个人，电话打过去，从开始要报警到后来接受，大概讲了15分钟。后来不知是哪句话触动了他，他一下把我当成了亲人，哭诉着他的苦难，说他从小父母就去世了，是奶奶带大的。9岁时看到别的孩子上学很羡慕，自己没有钱上学，也没有带过红领巾，长大也没有好工作。现在40岁了，还没有娶媳妇儿。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我也陪着流泪，安慰他说，小伙子别哭，你看神佛慈悲你， 派我来告诉你真相和做人的道理。从今以后，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一个善良的人就会有转机，说不定会找到一个好媳妇呢。他哭着谢我。这个电话让我对生命更加珍惜，同时也珍惜平台修炼的环境。结语。在这个讲真相过程中，我常常感动的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众生的觉醒和得救后的喜悦，更体会到师父慈悲于众生，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世间还有多少有缘生命盼着能够得救，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才能不辜负师父的伟大宏恩。最后以师父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讲真相时，在针对的也是善恶大小不同的人。不管怎么样，世间虽然善恶同在，但是人类社会是要用善来维护的。虽然人类没有正理，但是它有一个普世的、大家都公认的这样一个由善来维护的状态。所以在讲真相中，也应该清醒理性地做。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